姐妹平安。今天呢，继续跟各位来思想，旧约最末后的一本书《马来基书》。上一个月呢，跟大家来讲到马来基在以色列人的当中，跟他们提到他们有好几个的问题。上一次我曾经跟大家提到他们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对神没有感情。虽然神说我爱他啊，爱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的回应，从祭司他们的整个表现是非常随便的，可有可无的。他们不光对神无情啊，他们对神也没有一份的尊敬，一切都是随随便便的。那今天呢，马来基继续跟以色列人提到他们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神啊，在神面前跟神所立的约，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在人跟人之间所立的约，基本上就是夫妻之间所立的约，也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今天呢，就我定的题目就是神约与人约两方面的约。首先我跟大家来试想，他们是怎么样来回应他们跟神所立的约。我就给他一个非常不客气的一个题目，就是他们竟然是废弃神的约。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啊，神赐给祭司一个诫命啊，中祭司啊，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那神赐给祭司好几方面的诫命啊，当然也是赐给祭司，也是赐给就是利未人哈 啊，因为祭司基本上是从利未人所出的。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马来基书第二章啊，事实上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就是神把诫命给了祭司啊，祭司必须把神的诫命怎么样？第七节呢？他必须把这个神所教给他们的诫命教导以色列人。所以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权祭司，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啊。所以一般的老百姓啊，以色列人是从祭司的口中能够可以理解或者是听到关于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神把这个诫命赐给祭司，祭司在教导以色列人，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只是为了他们在行为方面有一个像样的一个表现。这个诫命基本上不是只是叫以色列人叫他们的行为可以检点一点啊，好像是一个道德性的啊，神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好人啊，要我们呢懂得怎么样行事为人。事实上不是，不光只是叫他们在道德或者是在行为方面有一个规范， 乃是是关乎他们与神的一个关系。基本上神把诫命赐给祭司，教导以色列人，就是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这个约是非常重要，因为呢，如果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呢，在这里是提到生命跟平安的约，也就是说，如果立位人听了诫命，也遵从这个诫命，就能够可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这是第五节说说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神就赐下生命与平安。你看很清楚的，神是把诫命交给以色列人，不光只是说好你们就按照这个诫命行事为人要怎么样检点，好像是一个完全是道德方面的，不是，不光只是这个，乃是当他们是这样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所以整个诫命是一个 interactive 的一种情况，不是交给你你就好好的来遵行乃是透过他们对神诫命的回应，他们表示对神所设立的关系。所以整个诫命基本上是非常 interactive， 神是把这样的一个吩咐交给他们，他们回应，所以他们就是跟神建立了一个约。但是很可惜，祭司的表现是怎么样呢？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人所立的约。所以神不是说你们没有遵从我的诫命，乃是基本上你是废弃我与立位人所立的约。那这个是非常严重，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结果呢，就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所以领受神的诫命，就是等于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祝福。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领受神的祝福，神的祝福绝对不能够只是停留在领受的人的身上。神如果是赐福给任何人，神所赐的福气是要这个领受的人可以继续把这个福气可以把它传出去，就是领受福气的人同样要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这个永远都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训。当时祭司的问题，他们领受神的诫命以后怎么样，他们没有放在心上。等一下我们会再回头看第二节，他们根本没有把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好，等一下我跟大家，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第二节，他们根本就是没有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大家注意这个，这个是好像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我们都有听到神的话语，神的诫命，但是没有放在心。当时的祭司就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他们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没有遵行神的话呢，因为都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就是偏离正道。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没有好好的教导百姓，所以在第九节就提到他们怎么样是奸循情面第九节在这里没有办法可以看到，你看第九节意思就是说只是全以色列人喜欢听的道就是他们很看重这个情面不晓你们喜欢听某一方面的诫命，就只是教导他们喜欢听的，不喜欢听的 他们根本都不提，很看重他们的情面。那我们一直在讲啊，祭司的问题等等等等，那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是祭司。你看，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你提到彼得跟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然后是怎么？是有君的祭司，你们都是祭司。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基本上是祭司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只有祭司才能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负责好像是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在神的面前来献祭等等。但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以后，这方面的这个隔膜完全没有了。我们每一个信主的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呢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活祭，是吗？所以彼得在这里是讲的很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在神的面前领受。在旧约的时候，当时的祭司所领受的这个职分也领受同样的一个福气。所以我们读马来基书的时候，我们知道马来基书当时祭祀的问题不光只是他们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在神的面前被看为是祭祀的，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看神的律法？我们都有机会读圣经，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听到，是吗？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星期最小一次，如果你是去教会的话，最小都有一次听神的道。如果你上网或者是你去其他的聚会，你有更多的机会。所以你在神的面前跟律法方面，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诫命律法，跟旧约的时候祭祀的情况是一模一样，没有分别。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你看第一节还可以回到是同样的，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有同样的位分。所以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听从刚才我说当时祭祀 的问题？在第二节两次都提到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一次两次，在一节的圣经里面两次提到，他们都有这个非常好像是普遍的，但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都有这个情况。什么是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心里面呢？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我刚才说就是我们都有听到神的话，所以我们让神的话可能都停留在我们的耳朵里面，听到了。如果我现在问你有没有听到我现在所讲的，你们每一位都听到了。所以很多时候神的话只是到我们的耳朵都是停在那里，有一部分好一点，就让听到的神的话深入一点， 神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脑，我们的脑子里面啊，哎啊，我们一直在听，也一直在想啊，嘿，这个是什么的原因啊，这个是跟我什么关系等等，我们让神的话为什么是这样讲呢，我们都在思想，那这个也好。所以我们听是听到，但是呢，如果只是停在耳朵不好，好，我们让它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脑子里面，我们也去思想也是好，但是呢还是不够，因为神的话必须要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才能够带来行动。我告诉大家，如果神的话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的话呢，我们根本不会有什么行动。神的话如果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耳朵，那当然不好，我们还没有出去我们都忘记了。神的话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脑子上也是不够，因为神的话如果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的话呢，这只是其中我们学了好多好多知识哈，就是 knowledge 哈，我们听到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东西，特别现在在现时代哈，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时代。神的话如果只是我们所认识的知识的一部分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每天都学很多很多不同的知识，特别我知道在你们教会里面有好多好多都在 UBC 里面啊，在这个学术方面有很高的成就。神的话不是只是其中的一对的知识，神的话一定需要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父母啊，你知道他明天是他们的生日啊，哎呀，就想到他的生日，你知道啊，也在你的脑海里面，但是你知道有什么用？但是如果父母的生日在你的心里面的话呢，你非要做一些事情不可。你会打电话给他啊，你会在或者是早几个星期以前就安排了啊，为他们预备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日会等等。如果他们还住在国内，你一定安排一些方法来送他们礼物等等，因为是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就是父母的生日，这个 information， 因为在你的所认识的人的当中有好多好多人他们都有生日，为什么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他们的生日是在你的心里面，只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大家明白这个？神的话必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第二节为什么两次提到诫命在祭司的面前，根本不是在他们的心里面。如果不是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就有两个可怕的啊，犯了两个很不好的错误。一就是他们根本不会行出来。如果不会行出来的话，你怎么可以把神的话、神的诫命来教导别人？所以他们自己不行出来，也当然不会好好的来教导以色列人啊，关于神的话。你看，如果祭司的情况是这样，他们怎么样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看重他们与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对神啊，特别在所立的约这方面，他们所犯的非常严重的 一个错误，这个是第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对人的约也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十一节，他们就是基本上是在婚姻方面，马拉基提到犹太人行了一件可憎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件很可就是神非常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在原文呢，我特别把它highlight 是红的，这个是圣地。事实上在NIV 的一个翻译，英文的 NIV 的翻译是一个 sanctuary 啊，就是圣坛啊，很特别的。原来神看婚姻是一个圣地，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我想现在这个时代看婚姻非常随便，甚至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轻视这个婚姻，同居就算了要什么婚姻不需要。但是神看婚姻不是这样，神看婚姻是一个圣地，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范围，意思就是在那里，在所有婚姻的当中有神特别的同在。很明显当时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在这里马来基书提到他们有两方面的恶行就是他们非常不好。第一，他们娶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在 NIV The Daughter of a Foreign God 就是那些敬拜假神的这些女子这个不是异族通婚的问题，不是说犹太人不应该跟外邦人的女子结婚，不是，这个不是异族通婚，乃是异教通婚因为英文是讲的比较清楚是 daughter of a foreign god 他们是娶那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作为他们的配偶。实际上在这方面呢，如果你看旧约好多的经文，神非常清楚地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跟外族人通婚在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第十章也记载了这个事情。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是文化的不可以合在一起，乃是他们的信仰会污染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事实上在这方面呢，不光只是旧约，在新约的时候呢也有同样的教导在哥伦多后书，保罗在哥伦多后书第六章对哥伦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在哥伦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对一些姐妹，如果他们的丈夫去世，他们可以再嫁，可以重新再结婚，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要跟主里面的人结婚。所以信徒实在应该跟信主的对象结婚，这个是新约一个清楚的教导。我希望呢各位不要以为这个是非常狭窄的狭窄的一个宗教的概念圣经告诉我们婚姻事实上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婚姻是一个按照这里给我们看到 婚姻是一个圣地。在这个圣地，为什么是圣地呢？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当然不应该把异教的信徒或者是无神的人带进入到这个圣地里面，你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困难。在这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常常听到弟兄或者是姐妹，他们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吧，也或者是他们往后将来他们可能会信主吧，但是在他们还没有信主的那一段日子里面，好多好多的冲突。除非你放弃你的信仰，或者是除非你把你的信仰呢把它扔掉啊，那如果不是的话呢，你总的有好多好多的冲突啊。当然我也听到有一些结果过了一段日子，他们的配偶真的信主了啊，这个是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我听到更多的情形，就是结果信主的比较容易的，所谓息事宁人，基本上就放弃了信仰，就不再信主了，就没有他的信仰了。但是虽然是放弃了，但是他心里面永远就是没有这个平安，因为他知道他所放弃的是同样是更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好多好多在这方面的一个困难，这个是第一方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人越方面，这是他们以诡诈带自己的配偶，在十四节他们的在十四节基本上所提到的就是休妻离婚他们离弃他们门越的妻很明显这是当时做丈夫的以为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这个更好的可能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刚才所讲的他们是敬拜假神的一个女子，也可能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女的，他们就离弃他们的前妻，另结新欢。神说在十六节十六节神说，这个是我所恨恶的。这样的违约的事情当然不对，但是马来基还提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第十五节，为什么神会那么看重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十五节在这里提到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神造人，他只造一男一女，这是最初的时候。当然神可以做了亚当以后呢，他当然可以呢他需要一个配偶，他可以做好多好多的配偶，神绝对不是没有能力。但是神只是做一个夏娃，他亚当夏娃一男一女，然后圣经里面就说他们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这个有这个一男一女，他们有男女的性关系，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男女结合，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关系，他们就可以产生孩子。有了孩子，有家庭，家庭就是这样的设立的。但是这样还不顺，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家庭。虽然已经有父母有孩子，他们还需要神的同在。任何的家庭都需要神的同在，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去探访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都是基督是我一家之主，啊，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不只是父亲、母亲、孩子，父亲、母亲、孩子还要加上神的同在，唯有神的同在，才能够可以让他们产生所谓建成的后代。因为在任何一个家庭里面，我自己作为父母，我知道我在教会里面也听到好多好多家庭里面各样不同的困难都有，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都有犯错的时间，做丈夫、做妻子都有犯错的时间。如果没有神在当中的话呢，好多好多的困难会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困难。如果一个孩子在一个那么多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成为虔诚的后代。而且特别就是孩子如果要好好的认识神，我告诉弟兄姐妹，不是在教会里面，孩子要好好的认识神是在家里面。因为一个星期7天，他们只是1-2个多小时在教会里面，不容易认识神。但是在家里面168个小时，每天每个小时他都有机会看作父母，看作他们的榜样，看作他们的行事为人，看作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怎么样的来对神。如果家里面能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有神、有父母、父母的榜样，我们才能够可以让孩子成为虔诚的一个后代。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在马拉基书跟他们提到他们在建立家庭所犯的困难、所犯的问题，我刚才说真的这个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家庭都面对的问题。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在信仰上没有问题，特别如果信主已经久的啊，已经一段时间，但是在家庭方面，在夫妻关系方面、父母儿女关系方面，确实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实在需要透过马来基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醒，这个就是人越的问题。所以马来基先知给以色列人在这方面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警告，你们不光对神无情无敬，上一次讲的，你还有对神的悦也是非常的随便。怎么见得？对神的揭秘根本就是很随便，从祭司开始一直往下。我们今天也是祭司，我们都有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对神看神的话有没有看到，这个是我们跟神的悦的一个反应。我们如果不看重神的话，也基本上也是不看重我们跟神已经立的约。人跟人之间的约，我们的光景又怎么样？所以求神在这方面继续的来提醒我们。下一次我会最第三次跟大家提到马来基书，也是最后一讲，也是在他们的当中很多很多人都忽略的问题。我会跟大家提到奉献，金钱方面的奉献 跟侍奉的问题。教会里面可以做得满满的，但是只是很少很少部分的人在侍奉。奉献不是没有，但是也是很随便的啊，不好意思不拿一些钱。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做这两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在下一次继续跟大家一起透过马来继续好好的来讨论跟学习。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旧约马来基书，你给我们大家有机会可以这样的在你的面前来学习。我们知道我们有好多方面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求主帮助，今天我们大家看到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的他们因为不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废弃了跟神的约。在人跟人之间，特别在夫妻关系方面，他们的问题，主啊，希望你特别保守我们，不让这个问题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问题。求主继续帮助，让我们在马来基书的教导里面，我们跟你好好的建立一个跟蒙你喜悦的一个关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